希望之声，整点新闻。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31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1月28号，伊朗支持的武装分子对驻扎在约旦的美军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美国军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周二，在拜登政府考虑军事回应之际， 涉嫌参与袭击的武装组织领导人说，他们将暂停对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美军的袭击。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民兵组织真主党旅的秘书长哈米达维在一份声明中说，真主党旅将暂停对美军的袭击，采取临时被动防御。他还说，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让伊拉克政府难堪。此前，拜登总统表示，美军认为伊朗对袭击负有责任，但不寻求和伊朗开战。 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少将说，真主党旅的声明不会影响美方回应周日袭击的计划。据美国官员说，自从去年10月中旬以来，跟伊朗关系密切的伊拉克民兵组织已经试图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发动超过165次火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周二，美国众议院共和党人把表决弹劾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的程序向前推进， 这将是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第一次弹劾一位美国内阁部长。共和党人认为，马约卡斯没能管理好美墨边境，而民主党人则抨击此举出于政治动机。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周二举行了一天的听证会，委员会主席格林在开场发言中说，马约卡斯故意和系统性地拒绝遵守国会通过的法律，并违背了国会和美国人民的信任。他说， 马约卡斯部长让委员会别无选择，只能推动弹劾程序。马约卡斯没有在国土安全委员会前作证，他否认这些指控。他在写给委员会的一封信中敦促委员会和拜登行政当局合作，更新美国破裂和过时的移民法律。这次弹劾指控有可能最早在下个星期送交众议院全院表决。周二，香港政府宣布 正式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公众咨询。批评人士说，这项法律将进一步削弱人权。法律的模糊定义也让外国投资者担心。这项法律可能会扩大政府起诉居民犯罪行为的能力，内容包括寻求修改和更新几项涉及叛国罪、窃取国家机密和间谍活动的现行法律。新法的部分内容将适用于香港境外。港府表示， 可能会利用新法取消海外逃犯的护照。新法也可能使民间团体在香港开展活动变得更加困难。香港安全负责人将获得新权利，可以用维护安全为由关闭此类组织。批评人士担心，港府将利用国安法作为镇压异己者的又一个工具。国际特赦组织中国部主任布鲁克斯说，这可能是自2020年实施国家安全法以来，香港人权最危险的时刻。 周二晚上，微软和 Alphabet 公司发布了季度业绩，但没能给投资者留下深刻印象，导致 AI 相关公司的股票市值损失了1900亿美元。尽管两家公司的收入和利润都超出了预期，但股票仍在盘后交易中遭到抛售。Alphabet 周二公布的收入增长 13%， 是自2022年年初以来最快的增长速度，每股收益为 1.64 美元， 比预期超出5美分。 微软营收增长 18%， 达到 620.2 亿美元， 高于分析师平均预期的 611.2 亿美元， 每股收益为 2.93 美元， 比一致预期高出 15美分。 两家公司的云计算业务也超出预期，谷歌云计算业务增长了 25%， 微软云计算业务增长了 30%。 不过财报显示， Alphabet 去年12月季度广告营收不及预期。 Alphabet 还说， 今年支持 AI 计划的数据中心支出将大幅增加。财报发布后， Alphabet 的股价下跌了近 6%， 微软的跌幅较小，最初跌幅超过 2%， 但随后收窄了部分跌幅。 1月30号， 中共党魁习近平接受阿富汗大使递交的国书，再次承认塔利班临时政府。据中共央视报道， 习近平在北京大会堂接受42国新任驻北京大使递交的国书，这些大使包括塔利班派驻的阿富汗驻华大使卡里米。 央视播放了习近平从卡里米手中接过国书的镜头，并展示了两人随后拍摄的合照。2023年9月13号，中共新任命的驻阿富汗大使赵兴曾经向塔利班递交国书，代表着中共正式承认塔利班政权。这次中共接受塔利班的所谓国书，意味着他再次承认塔利班政权。塔利班是联合国认定的恐怖组织，目前虽然仍有少数国家在阿富汗设有外交使团，但没有国家派驻新大使，原来的大使任期到期后，这些国家也只任命不需要递交国书的代办。俄罗斯至今仍然没有正式把塔利班从恐怖组织名单中删除，也没有承认塔利班政权。
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